斯大林精准拿捏住了高尔基的性格弱点。当有人反对把莫斯科艺术剧院改名为高尔基剧院时，斯大林回应道，没关系，高尔基是个虚荣的人，我们必须用缆绳把他绑在党上。高尔基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称斯大林为主人，出现过没能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之类的表述。在公开场合，他对斯大林的谄媚用词逐步升级，从斯大林同志到列宁的继承人，再到第二个列宁，今天的列宁等词语，高尔基成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重要奠基者。1921年秋，因与新政权产生严重分歧，高尔基被列宁劝离苏俄，先后侨居德国、意大利等地。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展开残酷斗争，高尔基与列宁私交极深，斯大林急需借助他的声望来巩固自身合法性。此外，高尔基在国外存有一批档案，其中包含大量信件，谁都不知道这些档案有什么样的杀伤力，因此争取高尔基成为各派争夺的焦点。为促成高尔基回国，斯大林授意宣传部门大造舆论。1927年，《消息报》宣布成立庆祝高尔基创作35周年和诞辰60周年组委会，内务部组织大量民众发往意大利的电报和信件，高呼海燕归来。国内媒体刻意抹去他过去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反将他描绘成十月革命的坚定捍卫者。同年，莫斯科市委以公开信形式要求向全社会普及高尔基的作品。面对一些文学组织的反对声音，苏共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作出决议，认定对高尔基的攻击是胡作非为。漫天的荣誉终于让海外漂泊的高尔基对于回国不再犹豫。1928年5月，流亡海外七年的高尔基终于回到苏联，斯大林不仅以元首之礼迎接了他，而且让他享受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官方为他配备了医护、司机、厨师等全套服务人员。此后他多次往返，直至1932年永久定居，不再出国。苏联政府在莫斯科河畔为高尔基建造了一座宫殿般的豪华住所，他获得了随时接近斯大林的特殊地位。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斯大林给予高尔基至高无上的荣誉与地位，高尔基就要把斯大林包装成列宁的继承人。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高尔基最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大清洗最具鼓动性的口号之一。其实高尔基并非没有挣扎，他在意大利时曾给斯大林写信，在承认后者权威的前提下，委婉表达了对党内斗争的不解，但回国后铺天盖地的荣誉和实际利益迅速消解了他的犹豫。他后来坦言，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感到厌倦和绝望，而寂寞的海外生活和国内众星捧月的反差更让他难以抗拒，虚荣心最终压倒了独立人格。1933年，高尔基主持编纂了《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一书，他在书中大肆赞扬国家政治管理局和契卡工作人员以强制劳动的方式把苏维埃社会的敌人改造成了新人。索尔仁尼琴后来说，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书。西方则称高尔基已经彻底投降，成为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在高尔基的推动下，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因不守纪律被解散，代之以党直接领导的苏联作家协会，组织结构完全照搬党的机构。随后美协、英协也相继建立，所有社团都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节律。斯大林还希望高尔基为自己撰写传记，高尔基是列宁挚友，国际文豪，由他执笔远胜任何丰碑，但高尔基始终未能成书，有学者认为这是他最后的抗争。1936年，68岁的高尔基去世，官方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应邀参加追悼会的法国作家纪德一语道破其中深意。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再也不是反对派分子了。